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公婆不管你，丈夫不会赚钱又打你们，你以后怎么过？神说，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泥泞的路上，我只有踩在主的脚背上前行。以前常担心，等我老了，孩子怎么办？主让我看到，他们首先是主的孩子，主比我更爱他们。我是80后，2008年受洗，可之后的几年，我却一直过着对信仰极其冷漠的生活。2012年10月，儿子汉汉的出生使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2年后，女儿豆豆出生了，儿女双全，我们的喜乐又加了一层。但随着豆豆出生不到4个月时，突然癫痫发作，不久儿子又确诊患自闭症，我们家的不幸就这样开始了。两个患病的孩子将我再次拉回到神的面前。医院检查发现，女儿豆豆属于先天性大脑发育不良，脑瘫的情况比较严重。医生看了豆豆的核磁共振结果，然后看着我说，这孩子的大脑发育非常不好，基本没长起来，理论上不知道能不能养活。有的医生甚至说，这辈子你就当养了个宠物吧。儿女的病情和医生的话，使我们的日子一下子陷入黑暗。我每天都揪着心，非常担心女儿，想要拼尽全力挽救她。因为豆豆的癫痫发作频繁，康复机构不收，我们只能马不停蹄地四处投医问药。那段时间，我真的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一面将豆豆送进医院治疗，一面在网上加了很多大脑发育不良患儿的群，向群里的家长和专业人士们学习干预方法和专业微课。我还买了好多康复按摩的书，利用各种资源摸索着给豆豆做康复。豆豆成了我生活的焦点，很多人劝我把这个孩子送到福利院或者遗弃，毕竟他活不长。这些声音来自乡亲邻里、亲朋好友，甚至孩子的爷爷奶奶。只有我的娘家人一直支持我带豆豆做康复。正当我为豆豆焦头烂额的时候，祸不单行，儿子汉汉又出了问题。为了腾出更多精力给豆豆，我把2岁的汉汉送到幼儿园。进园不久，老师就打电话给我，你的儿子好像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你们要不要带到医院检查一下？检查结果，医生说汉汉有自闭症症状。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就在网上查阅有关信息，发现儿子符合谱系特征的表现太多了，我的心又一次被揪得生疼。最初，汉汉的诊断是中度自闭症，康复了2年后，去年夏天复查，还是典型自闭症，中度并伴有智力低下，需要密集强化训练，终身干预。而豆豆不会走，不会坐，不会站，也看不见，甚至也不会有意识发声。按照医学的推断，他很有可能会夭折，要活下去也必须依靠药物。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发现豆豆被蚊子叮咬的全身都是包，当时就难过的眼泪哗哗流，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我只有一个孩子就好了。如果只有一个特殊孩子，我可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可现在我有2个特殊孩子，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的爱给这个多一点，就会给那个少一点。这真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根本没办法兼顾2个孩子，又没人能帮我。那段时间我常常哭，有时哭到整宿睡不着。我常常恨不得把自己劈成2半来用， 我绞尽脑汁把时间花成一块一块分配给两个孩子，清早给豆豆做按摩，上午来陪汉汉上课，下午汉汉上课的时候带着豆豆做康复，晚上辅导汉汉，等汉汉睡了再陪豆豆。我非常心疼豆豆，他什么都不会，连眼睛都看不见，就只能躺在床上干干巴巴地躺在那里，哪怕能永远这样也好，而他还不知道能活到几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汉汉能够快点进步，希望他能力快点提高，早点实现半天机构半天幼儿园的生活，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照顾豆豆了。巨大的压力让我心中滋生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我心怀怨恨地想起刚怀豆豆的时候，丈夫每天都出去打牌打麻将，怀孕的头几个月特别累，我希望他能在家里帮我一段时间，等过了三个月之后就会好一些。不管我怎么央求，他总是不理不睬。怀豆豆的整个孕期我心里都很痛苦，吃不好睡不好，还时常会受到他的责骂。后来带豆豆去看病的过程，对丈夫的苦读也很深，对于孩子的病他常常选择逃避，又很抵触我带两个孩子做康复。我总是禁不住设想，如果他能够积极一点和我一同面对孩子的情况，或许就会好一些。而且丈夫有家暴行为，那是一段极其痛苦的日子，面对丈夫的暴力我一度打算报警。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跌到了谷底，他经常出去玩，留下我一个人在家里带着两个不能自理的孩子。大年初一他在外面连着玩了好几天，回到家时已经浑浑噩噩，看到锅里煮的稀饭二话不说就吃了。那些饭是煮给豆豆吃的，我说你把豆豆的稀饭吃了，就这一句话他恼羞成怒，就一直在那里骂我，骂完之后就自己去睡觉了。尽管我能理解丈夫的暴躁，毕竟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也给他很大压力，两个孩子睡眠不好，晚上会吵得他休息，他本身会失眠，有点神经衰弱，所以晚上如果他睡不好的话，他的脾气会更加烦躁。但我有时仍然觉得两个孩子给我的十字架加起来也不如他们的爸爸给我的十字架更重。当人生陷入绝境时，我再次想到了主。2015年下半年，一个老姐妹带我去聚会，我又回到了主的面前。每次坐到教会听着诗歌，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我知道我离开主很久了，都已经忘了怎么祷告，有时会突然出现一些感动，就按照感动的那些话去祷告。聚会时对我来说就好像回到了娘家一样，我可以把所有的辛酸苦楚都倾诉给主听。在好心人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下，我带着孩子到温州做康复。2015年年底到次年初，豆豆因为毛细支管炎和肺炎住院很长时间，医生说这种病会一直反复，特别对他这种脑瘫的孩子来说很难彻底治愈，能不能挺过去也不知道。后来直到出院的时候，豆豆依然没有完全好，我只有迫切地向主祷告，恳求主保守豆豆不再得肺炎和支气管炎。感恩的是出院以后到现在，豆豆没有进过一次医院，肺炎和支气管炎也没有复发过，这真是主给的很大的安慰。每天孩子睡着之后，我就跪在地上一边流泪一边祷告，祷告完就拿着一本圣经坐在床头一直看，开始看四福音，后来慢慢看到了约伯记。我特别喜欢这两部分，神宝贵的话语实实在在地安慰了我。带着两个每天都需要做康复的孩子，使我去教会的时间比较少，但神特别恩待，教会安排每个星期三会有弟兄姊妹过来牧养我，让我生命在这段时间有了很快的成长。礼拜三晚上成了我一周最宝贵的时间，我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读经祷告，非常享受，我觉得这真是神的恩典。 神总能在我走不过去的时候安排弟兄姊妹陪我一起面对。从今年年初到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一焦虑两个孩子也带得不是特别好，汉汉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因为对丈夫的苦毒很深，我自己也一度非常痛苦，我很想把这些苦都拔掉，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今年八月中旬，我参加了一个特殊儿童的营会，营会主讲老师来自台湾，家里也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为期两天的学习也是家长们的喘息期。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我深受感动，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我的心得到了平复，重新原谅了我的丈夫。我认识到主耶稣连麻雀都看顾，我们人岂不比麻雀更贵重吗？这让我可以把很多重担卸下来，我会用心照顾孩子，但是我不担心，我会把这些担心交给主。面对使我无数次心寒的丈夫，我数次想着要带两个孩子远远地离开他，我甚至觉得或许没有他反而我能更好地照顾孩子。可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却发现婚姻是神所预备的，丈夫加在我身上的这个超级重的十字架逼得我开始转向主，尝试努力调整自己，回过头来让我有力量去接纳丈夫，赢得丈夫的支持。渐渐的，我发现我的丈夫、孩子们的爸爸虽然不怎么会赚钱，脾气也不好，但他真的很爱两个孩子，他也是第一次当爸爸，不太懂如何去爱，对孩子爱的方式可能不对，但是他始终没有抛弃我们。我对他的敌意变成了感恩，慢慢的受到了我们的影响，他也愿意带着汉汉去机构上课了，有时还主动说今天换我带汉汉去上课。尽管他曾极力反对两个孩子的干预康复，但至少目前他意识到了康复对汉汉的意义，因此我还是很欣慰的。可能在人眼中他有很多不好，作为妻子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对他的不完美看得更加清楚，但是神不是看外表的，我相信神也在我丈夫身上有着另一个计划，只是时间没到而已。前一段时间我有感动，想明年夏天和他一起去台湾参加一次特殊家庭的营会，我觉得对他可能会是一个转折，我要做的就是要多祷告，然后顺服主。我特别喜欢约伯在经历苦难后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每次读到这句我就会泪流满面，我以为自己的压力很大，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待我不公平，总觉得自己早晚会崩溃，但是我每次看完约伯记，每次读到这句话就会感动不已。神的恩典就在这里，哪怕我对他的苦毒很深，哪怕我对我的婚姻不满，甚至想过离开丈夫的念头，但是平静下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想法好荒唐。如果没有神的看顾和保守，以我这种性情脾气的人，我肯定做不到。主耶稣说，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救义人，乃是为了救罪人，我的丈夫也是需要被主救赎的罪人。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又花了很大代价把我赎回。以前我常常抱怨，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又累又烦，但是圣经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现在我做再多的事情也不会有抱怨。神说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我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本来走不过去的，但神的恩典让我顺利地走过来了，神真是信实的。今年夏天我一直很想找个医生看看我的颈椎，可我怕花钱，又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医生。神知道我的需要，借着一位中医免费为我看病，治疗了一段时间， 我的颈椎现在完全不疼了。痘痘除了听力好一点之外，全身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病症，眼睛看不见，吞咽不好，脊柱侧弯，髋关节脱位，长短腿。但主耶稣还是非常爱他。豆豆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听圣经儿歌，只要圣经儿歌响起来，他就会很安静，很乖巧，也很开心。这是神的恩典。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他喜欢诗歌，我可能带起来会更累。最初是我一直用嘴巴唱给他听，后来用手机放给他。这两年我的体会是，有主陪我一起走，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终于可以放开手，学会依靠主。我也把我们这个家交托给主，我甚至还勾画着我们这一家未来的画面。我憧憬着我的丈夫会回到主的面前，成为家庭的带领者，两个孩子也会平安喜乐地跟在我们的身边，儿子会越来越好，最后他也能认识主，我们能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在人不能，在神一切皆有可能。一个心里有那么多苦毒的人，却说放下就能放下。有很多人觉得我的命怎么那么苦，他们说，你的公婆不管你吗？你的丈夫不会赚钱又会打你们，以后你该怎么过呢？但神告诉我，所有的苦难都是暂时的，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在不信的人看来，我好像活得很苦，但是我心里却充满了平安喜乐。有的时候心里也会软弱，会侥幸，但是神的手总会托住我。看似我这么不幸且辛苦，但我其实是幸运的。这幸运来自于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兄妹的残障让我学会更紧地亲近神。如果没有两个特殊的孩子，我肯定会定睛名利虚无之上。现在的我每一天都能活得很充实，很踏实，感觉很有价值，每一天都有神的恩典相伴。一路走来，可能走得比较泥泞，但是泥泞的路上留下的却是主的脚印，而我是踩在他的脚背上过来的。以前常常会担心，等我老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如今，主让我看到，孩子们首先是主的孩子，其次才是我的孩子，主比我更爱他们，所以我只要照顾好他们就行了。主来的时候，我可以安安心心地把他们交给主。
记忆恩典何等甘甜，我最义的赦免，牵我世上尽被寻回，下眼睛的看见。永不止息。 的眉山，主的应许，他的话语长存，一生一世在他荫下有份，他的恩典锁链松开，救赎主是恩拯救，如大江河恩典永流，永不止息，慈爱永久，锁链松开，总有尽头，日光终将消失，呼唤我名的主耶稣，永是我的归依，锁链松开，自由，我的救赎主是恩拯救，如大江河恩典永流，永不止息，慈爱永久，锁链松，永不止息，慈爱永久。